随着疫苗接种率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恢复正常。可是中国政府却因为疫情的小幅上升，继续采取清零措施。比如上海迪士尼乐园因为一例新冠感染者宣布关闭，云南瑞丽四度封城，民不聊生。这个星期，中国商务部发出通知，鼓励家庭储存生活用品。那防疫措施又要升级了吗？维持低感染率能不能证明中共治理模式的优越性？清零政策的代价又是什么？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内科医生、亚裔公共事务联盟湾区主席王彦邦，一位是独立时评人恒河先生。那王医生、恒河先生，欢迎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上海迪士尼乐园在万圣节那一天因为有一例新冠感染者而关闭了整个的乐园。那中国的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了75%，我先请教王医生，为什么因为一个病例而关闭整个园区？你怎么看这样的做法？
在世界上能够这么做的国家也不多，现在世界上真正能做的这个国家可能也只有中国一个了。一个病例其实在一个疫苗挺普遍的地方的时候呢，其实不必这么严格的管理。如果从一个公共卫生和医疗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因为基本上清零这个事情在现在，至少在将来这几年以内是不大可能的事情，而且这个东西可能有动物里面的存在的病毒，清零以后是不会再传出来，还有不知道的未知数。为了一个病例，其实只要在附近的人都检测一下，然后附近观察一下，并没有必要关掉这一整个园区，因为这些人出去以后也会回到各自的家乡，在那边各自隔离就是了。难免会有一些病例传出来，但是不必因为一个病例而做这么严厉的措施，至少在医学和公共卫生的方角度来看，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那恒河先生，请您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这个瑞丽的疫情。那瑞丽从去年9月以来已经是四次封城了，它的疫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它的这个病例数就是几个到十几个这个范围之内的，就是说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话，这种病例都不能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肯定达不到封城的程度，就是比当年武汉封城的话也差很远。武汉当时确实病例数非常多，但是现在瑞丽并没有这么严重。那么我想，封城的主要原因呢，一个呢是它特点是反复发作，就是说它没有一次这个小的规模的爆发的时候，它就会封一次城。它一共是五次爆发嘛，其中四次封了城。那么这是一个这是一种就是作为地方官员来说的话，它是一种这种就是问责制嘛。现在就是哪个地方疫情没有控制好的话，这里的官员就要问责。你看他已经换了两任这个书记了，到后来副市长都出来求救了，就说明这个情况非常严重。实际上呢，它的寄生灾害要超过它的原生灾害，因为现在不管德尔塔病种还是其他的病种哈，它真正的死亡率并不高，而且重症率呢也没有那么高。相比较当年在武汉的时候已经弱了很多了。那么用这种方法，那么这个病如果说病毒感染以后产生的症状，这个属于原生伤害的话，那么继发伤害就是由于封城造成的，那个其实要严重的多，伤害也要大得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像这种四次封城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就把一个城市，现在这个城市人口已经逃掉将近一半了，这么严重的这个无法生存下去，特别而且心理上现在很多人自杀，我觉得这是不值得的。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思维方式是属于这种就是要零容忍，不能够有一个病例，有一个病例他就要一定要追踪到所有跟他接触过的人。那这个实际上是在疫情早期的时候是可以理解的，他早期没有这么做，但这种一旦蔓延开来以后像这种那个 mRNA 的病毒，就类似于流感这种类型的病毒，用这种方式是不可行的。就从免疫学角度，从这个疫苗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不可行的，它不可能 像这个天花那样子，就是打了以后终身免疫，所以有一个算一个，它不是这样子的，它打了以后照样可以感染，照样可以传播，那这种是不能清零的，从科学方面来看的话，也是一种错误的策略。
确实，在过去一年来，瑞丽有200多天是在封城的，市民在解封无望、长期封闭隔离又苦不堪言的状况下呢，有人甚至自杀。中国互联网上流传着一段视频，一位男子从瑞丽东方温泉酒店的6楼一跃而下，跳楼的时候呢，还唱了几句国歌。另外，曾经担任瑞丽副市长的戴荣礼上个星期呢，在个人微信号上发文，他说，疫情无情地劫掠着这个城市，一遍又一遍榨干城市最后一丝生机，而一轮又一轮的疫情支出已经让这个城市不堪负重。他说，老百姓的抱怨随时而起，这个小城正承受着千载不遇的大劫难。那怎么看这种极端的做法带来的双重灾难，也就是疫情和人道这双重灾难呢？
是的，像刚才恒先生说的，这个疫情在那里其实爆发，在任何别的地方看起来都不是这么的严重。中国的一共至少，如果相信中国的数据的话，就不到10万例的，在一个13亿、14亿国家的人口的国家里头，基本是微不足道的。那世卫的那个数据里头说，百万人死亡是3人。那这个几乎是比车祸还要少的不晓得几十倍的数字来说，所以其实不必这么严重的去对待它。只要在没有医疗资源充足能够治疗得到重症的人的情况之下，允许一些病毒的存在其实并不是坏处。那么同时现在疫苗的接种率在中国，虽然中国的疫苗的效果并没有这个 mRNA 那么好，但就算是75%、80%也可以避免许多的传染，至少能够避免重症和死亡。所以有一些这些开始采用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武汉当时大爆发，几万人得病，医院挤碎的不得了，没有病床，一个病床都不要，不要说加护病房跟呼吸机了。那种情形下当然 封锁是有必要的，然后用大批的医护人员去支援，这个中国政府可以做得到，别处做不到，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现在已经1年半多过去了，疫苗也有了，很多人也已经传染有免疫力了，这种做法就是没有太多的必要。影响人民的生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人民的生活不只是生病，人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就算生病也有很多别的病。当你把城封了以后，心脏病这些癌症，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人可能都不大容易得到治疗，也没有办法得到更好的，比如说药物的缺乏什么的都可能会发生，所以造成的伤害比这个控制这100-200例的病毒的这种益处要高很多。所以在世界上现在已经很少有国家采取，开始不知道的时候大家害怕，这个也许算是合理的，现在已经大致了解病毒的传染方式，似乎没有这个必要了。
那恒河先生，虽然在很多地方这种野蛮的措施啊带来很多的人道灾难，不过很多的中国民众还是支持这样的做法，他们说中国政府管理得很好，你怎么看？
这种思维方式它首先是建立在一个就是跟自己无关，因为他想嘛，这么大一个国家，这里爆发那里爆发，真正落到自己头上的机会是很少的，所以说呢他没有这个经历，他当然就不会有这种认同感。他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呢他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很多人打了疫苗，还有一些人没有打疫苗，那么打了疫苗的人呢，他不见得就坚决的认为不打疫苗是错的，就他认为他自己有选择的权利。但在中国的问题呢是在于他认为这样的极端的封杀呢对自己会有好处，只要我自己不在里面，而自己在里面的机会很少，是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跟这个当局的宣传是有很大关系的，就是当局呢，他力图树立这么一个形象，甚至不仅是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国际上树立这么一个形象，就是为了弥补就是早期控制不严导致全世界就是掩盖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对策错误嘛，造成全世界泛滥，所以他后来要树立一个，就他的方法是最好的。事实上呢，他的这个封城的方式呢，也确实被很多国家采用了，尽管没有这么极端，因为封城哈，就有一个传染病在全世界其实是没有过的， 100多年前的西班牙流感的时候，并没有发生这么大规模世界性的封城的现象，没有。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是学的中国的模式。那中共呢，很想让这种模式呢成为一个，就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尽管可能学不成，但是人家也觉得你这个很好。而中共呢，认为这是一种制度的优越，就是说，因为它的制度优越，它在科技上可能不如人，疫苗效果可能也不如别人好，但是它的制度优越呢，可以用行政的手段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甚至认为行政的手段可以超越这个医学手段来封杀这个病毒。所以说他这种思维方式呢，实际上是一种维稳的思维方式。但很不幸的是，就是维稳的话，你可以监控到每一个人，但是呢，你维稳不能够监控到每一个病毒。这个就是这种病毒，它还，我们不讲它的突变，就是说你光是诊断当中就有很多是有假阳性有假阴性，对不对？假阴性的就是说这个人其实带了病毒，但你没检测出来，那这种在人群当中很多，也很容易传染别人。所以这种策略，他完全是用了一种就是管理人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对付这个疾病。那么这种民族主义呢，会这个是煽动起来的，很大程度上其实没有多少人会觉得自豪的不得了，在世界上哦，我们用这种封杀的办法，不顾民生的办法，会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一定是别人告诉他的。那么有相当多的人在别人告诉他的情况下，他没有其他的信息来源，他就接受了这种说法。不是，这种不是一种自发的民族主义，这种是一种灌输的民族主义，觉得这个很自豪。其实你怎么知道你这个方法会很自豪呢？还不是别人告诉他的。所以这是跟中共的这个宣传有相当的关系，主要是为了证明他的制度比别人优越。
那王医生，从这个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是和病毒共存呢，还是清零，哪一个是更长久之计？
像稍微补充一下刚才恒先生说，很早的时候病毒出来就听过一句话，到今天还是非常真实的，就是新冠病毒专制不服。这个从美国的川普总统不服开始，说病毒是假的，疫苗没有用什么的开始，到自己得到了病毒，后来输去总统选举，到现在无限的美国人就是不肯打疫苗，就是不肯戴口罩，自己得了病毒，很多重症，还有许多死亡，都是专制不服。我想中国政府有一天也会知道这个病毒可能是没有办法制服，所以必须要跟它共存。历史上有好多好多的这种例子。那可能因为 SARS 2003年 SARS 的时候， SARS 后来很快的就没有了，所以大家觉得我们可以控制那个病毒，我们也可以控制这个病毒。但是两个有很大的不同，就 SARS 的致死率很高，重症率很快就发生，很容易就知道已经生病，而且早期的控制的很小。这个跟野火是一样的，一根草烧起来的时候，烧的一小块地，一盆水浇上去就可以灭掉了，但是一旦烧大了以后，想要把它灭掉就非常的困难。那我们免疫学这个公共卫生学上头有过一个叫做 R0 这个数字。R 这个数字呢，就是说一个人会传染给几个人，一个有病的人在一个完全没有抵抗力的环境里头可以传染给几个人。但这个 R0 到了一以下的时候，病毒自己会消失，因为一个人传不到过一个人。那两个的话就是一个人传两个。那这个新的 Delta variant 恐怕是6到7，原来的那个病毒的2到3。你不要看二跟六可能差别不大，二如果四个传出去的话，24、8、16、32，对吧？64上去，如果是五的话，就是5、25，125、6153、1125、3125、32，差100倍之多。所以病毒的改变的时候，而环境里头还有很多人能够被传染的时候，是没法控制，只可以勉强控制住，但没法消灭。要想消灭病毒，现在恐怕也只有中国还这么做了。那新加坡、纽西兰、澳洲放弃了，台湾也基本上放弃了，虽然是做法还是蛮严格的，但是岛国跟这个大国还是不太一样的，跟岛国的控制容易，这么大的国家不容易。迟早呢，全世界开放以后，中国不开放的话，经济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国，需要很多和国外的交流，原料也好，出口也好，不能够自己封锁。至少封锁了以后会对经济有很大的影响。那民众的民生 必须要的东西没有的时候，民众就会怨气，这个怨气也不是一件好事，在大的国家里头可能会造成动乱。所以我想中国迟早也会接受和病毒共存这一个事实，只要不急缺医疗资源的情况之下，用控制的方法而不用想消灭的方法来治理这件事情。
那恒河先生，您也是学医的，您怎么看我们是要和病毒共存呢，还是要彻底的消灭病毒？这有可能做到吗？
这个病毒是不可能消灭的，就像你不可能消灭流感是一回事。这个就是这种疾病啊，它的消失哈，并不是人们可以预测的。就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的时候，其实它来了三波嘛，其中第二波死亡率最高。但是呢，最后怎么消失的其实没有人知道，就怎么来的没有人知道，怎么消失的也没有人知道，一直到了几十年以后人们才找到它的病因。那后来就是 H1N1 的那个禽流感病毒嘛。那这个现在这个病毒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它和就是它不可能像那种高死亡率的，高死亡率的可以完全把它控制住，它没有就没有了。你像那个伊波拉或者像这个 SARS 啊这种，就是说你像 SARS 啊， SARS 怎么消失的其实没有人知道。所以说像这种病毒流传到现在这种程度的啊，它你不大可能再把它限制在某一个地方，把它消灭掉了，这个已经做不到了。所以不是说你选择哪一个问题，而是没有办法，你只能走这条路，只能和它共存。你拒绝和它共存，它就不跟你共存了，还是要共存的。所以说只会造成这个比较大的这种伤害，就是你截不断它的传播途径，不像这种高死亡率的，因为高传染高死亡率的它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控制。一般来说就是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哈，就是高传染性低死亡率，或者是这种呢就危害是最大的，因为它可以很快的传播开来，然后虽然说死亡率只有2%到3%，那总量就会非常大，怕的是这个。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中国的这种就是完全是零容忍一定要消灭掉的这种做法，它不可能维持下去。就是说除非这个疫情自己消失，如果不是自己消失的，人为的是不可能让它消失的。
那这个星期中国的商务部又发出通知，要求家庭要储存生活用品，那有人担心中国这个防控措施又要升级了。恒河先生，这个中国已经那么严了，还有余地要升级吗？要更多的城市来封城？
我觉得商务部这个通知倒不是就是觉得这个封城要升级或者防控措施要升级，现在防控措施已经是非常严了，他只是说他不知道下一个爆发点。现在是把因为16个省嘛，16个省市已经出现了这个疫情了，那他就是说这个新的爆发点在什么地方出现不知道，那么为了防止新的爆发点出现以后，那么这个民众发生恐慌抢购潮，所以呢让大家做一些准备，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我一直认为商务部可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不表示防控升级，而是说随时随地会在某一个地方局部升级，就因为他肯定有标准嘛，在什么程度下达到哪一个防控的等级，可能会在某个局部这样子。那么因为预估哈，这次短时间之内要把它全部压下去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呢发出这么一个通知，大概是这种情况。我不觉得会是一个普遍升级，而是说一个普遍警告或者是警报这种情况。
那王医生，现在中国已经有16或者17个省市和城已经有这个疫情爆发了，您认为在进入秋冬以后这个疫情会不会继续扩散呢？
扩散恐怕是难免的了，要除非你要继续这么封城，继续封城的结果就是不时的地方去局部性的爆发，不继续封城的话就是慢慢的会扩散出来更多地方爆发。而这个所谓的爆发呢，中国的爆发跟国外的爆发的定义很，中国的爆发一两个例子就是爆发了，这国外的例子是几万几十万才叫做爆发，所以这个可能不能同日而语。那么如果是传染开的话，那么各个地方有自己的防疫措施，每个地方也可以有不同的防疫措施，对了自己这个地区性的疫情的严重性来针对来做， 就像武汉那种爆发，当然封城也是一个不算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嘛，我那时候觉得，但是这种爆发现在的可能性非常的小了嘛，所以我倒觉得，局部性的控制 contact tracing 就找了这些碰到的附近的人，尽量的追查，不是说每个人一定要严格的追查，尽量的追查，把每一个爆发控制在几十或者几百例以内，在地区性的医疗资源没有过分的用的时候呢，都可以忍受的情况下，中国才能够对外开放。不要忘记前两天这个全世界还有500多万例在那里，中国怎么可能把这500多万例都拒在国外？这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一定会有的，就是接受的程度而已。那以刚才程先生说的这个叫什么？一个是病自己造成的伤害跟这个附带伤害来说的话，两个的平衡点必须要好好的挪捏到。那这个政府应该怎么做？希望能够拿捏得好，而不是一意孤行的要一定要把这个病毒清除出去，因为科学上是做不到的事情。
那你认为现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以前曾经采取零感染的政府和国家都已经开始开放了，中国为什么要一意孤行的继续采取这么样的严厉措施呢？王医生。
我不敢说，因为这其实是个政治决定，我想还不是一个医学决定，不是个公共卫生的决定。这个病毒很不幸的，就是在发生的时候，就全世界正好中美关系不好，正好美国有一个总统喜欢怪别人，所以把他的一切都政治化了，弄得现在很难从科学、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我的想法是，第一个刚才有提到嘛，要证明中国这个制度的优越性。而且一旦说了这个以后，要撤回来就很困难的是吧？因为如果你改变了自己的方向，好像就承认自己的优越性没有那么优越，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的人民都已经被宣传训练成这个样子了。现在如果你说能够忍受几十个病例在一个城里，人民会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其实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情。可是想法已经完全改变了。要这么再去改变这个想法，可能也要一点时间。所以我想，中国政府可能有点害怕吧，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这个目标，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稳定？
那这个自从这个疫情爆发以来啊，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就没有出过国。那这一次他也缺席了20国集团峰会，他是通过视频参加的，但是呢，他连这个视频都没有参加联合国的气候峰会。那恒河先生，您认为他这一次习近平这样缺席是主要什么原因？他这样做会不会让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越来越陷入孤立呢？
政治上和经济上陷入孤立，它不是由于他不出国造成的，所以我不觉得不出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他自己也知道。他关键问题呢是，我觉得两个原因吧，一个原因呢就是，怕感染嘛，万一出了国以后他回国，那么这个受到感染，这是一个，就是他如果在外面受到感染了，因为国家领导人也不能幸免。那只有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所以在国内它很可能处于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就在医学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是，国内现在政治方面呢，我觉得是比较险恶的，因为一方面呢是要开六中全会，下面要20大，他要继任，有一大堆这个潜在的问题，这时候离开呢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你像当年这个赫鲁晓夫还没出国呢，就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回莫斯科以后，这个政治局委员们都在那里等着他，说是宣布你已经被解职了。有的事情是很难说的，这种时候是不走是大概是最安全的一种方式，因为只要在就能镇得住，不在就很难说。因为中国的政治嘛，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再一点来说的话呢，因为现在国际关系呢已经搞成这个样子了，就是说现在不仅是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就是对中共的一种围的这种态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是跟习近平个人的政策有关，但呢，另外一方面呢，跟中共这几十年的政策有关。就是说他是积累到今天，积累到这么长时间以后，美国才发起这个贸易反击战和这个301条款的一个调查的。所以说他是你要像在这个 世贸组织里面十几年他没有兑现承诺嘛，所以说这是一个积累下来的一个过程，到现在呢，再加上跟他个人因素和中共现在整个一个政策有关系，所以说他并不想在国际关系上再去跟别人怎么搞好关系了，因为他已经有很多步骤啊，是处于一种关门状态，就是尽量的关门。当然，经济上，产品出口这是要换汇的，还要维持生活的，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在很多方面呢，实际上美国的制裁和中方自己的作为，现在已经朝同一个方向走了。就是如果美国还没有这个决心的话，那习近平帮你下决心，他就把这部分就给你关掉了。你看这个现在外资的投资方面啊，他实际上是巴不得你走，赶要走就赶快走，这种情况，所以我不觉得他会去为了改善一个国际上经济和外交方面的这个改变这个被动局面而去这个出去搞一些这个个人外交，我觉得这方面他已经放弃掉了，不会再去走这条路了。
那王医生刚才恒河先生是从这个政治方面主要来分析，他习近平这次为什么不出国？那这次中国政府这样处理的疫情，从疫情一开始不及时报告这个疫情到隐瞒，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这种和这个国际社会这样子的一种对立的状态，您认为继续采取这种清零方式，会不会进一步的造成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孤立？
经济上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政治方面的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对，所以很多的疫情的控制，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这个宣传的方向很多都是对内而不是对外。在中国的很多各种宣传东西上头，也很多都是对内不是对外的。外头人看起来有的时候觉得很可笑，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国内是必须要说的。所以在疫情这方面，像我刚才说的，可能也是类似的情形，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已经有这种期望，民众的期望，制造宣传制造出来期望，要清零，必须这么做，要改变这个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在国外跟科学上看起来虽然不可能，但是为了国内的稳定，为了人民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可能还必须要维持这个一段时间。那经济上来说的话，绝对是有影，是不可能没有影响的。一个出口导向，而且需要大量原料进口制造产品的地方来说，或者不管制造产品出口还是基建的国家来说，在封锁经济上的话，那就等于回到了1950年、60年的时代了，那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也不会去做的。我想中国政府也不会这么朝这个方向走，因为这个国内是肯定不稳的。我想，在我的看法，我不是对政治有很深入的研究，看法是对中国来说，政府来说，维稳是唯一的一个目的，几乎而不是第一个目的，是几乎是唯一的一个目的。所以，为了维稳所做的一些东西，我们外头的人可能看起来有点不合理，在中国的国内里头，可能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
好，非常感谢王医生和恒河先生，非常感谢内科医生、亚医公共事务联盟湾区主席王彦邦和独立时评人恒河为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